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Good morning.
Ohayou gozaimasu.
Bonjour.
Taiga zao.
Dangi gao za.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死得健康。
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哎，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邀请到50岁之后从人力资源主管转职成为资商心理师的小平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怎么会在中年之后有这么大的跨域呢？工作的历程到底又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工作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今天要请到九小平咨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人生还有职涯的选择。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平心理师。
对，邀请到心理师来跟大家，其实本身呢以前做的工作内容好像我都觉得看那个介绍啊，就觉得哎，好像跟心理师有点类似的感觉，又好像有点乍听又觉得跨域也蛮大的。这个我们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以前的工作历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还蛮有趣的哦。一开始呢好像读的科生后来工作的选择也不太一样，我们先来从学生时代说起好了。因为这个小平心理师以前是读辅大的学校，对不对？
对，辅大食品营养系。
对，
那其实当初的跟很多人一样，就是哎，其实就是分数到了我们就上这个学校，上这个科系。所以其实那时候毕业之后呢，我都告诉人家说哎，我主修社团，副修食品营养。然后离开学校的时候呢，就大概心里有个想法说我大概是不会走食品营养相关的这个领域。那只是因为也是非常的迷茫啊，但学校有上过气管概论，但其实还是非常的迷茫。特别很棒的是我的同学，因为他在大四的时候有在实习国内的食品企业实习，然后也是在我待业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问说哎，小平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工作哈？那所以当然就是一方面就很迷茫，然后另外是因为我们朋友介绍，哎，想说他能够做我应该也可以试试看，所以就进去了这家公司，就知名的食品公司，但是做的呢是业务跟行销工作。哎，所以其实学了食品营养但做的是销售跟服务的工作。那也是一样，就哎，能做嘛就尽量做，有一份薪水，第一次的工作就开始感受一下。那我觉得公司也非常好，两三年之后他有些机会就问说哎，那你有没有想要学行销呢？好，就往后端的企划方面走。那我觉得好像也很有兴趣，我们就看看。那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呢，在这公司待了一段时间，我第一个工作待了8年9个月。
哦，很久哎，第一份还蛮久的。
是唯一最长的8年9个月。非常感谢这一家公司，因为待得够久，所以好像有些机会接受一些 训练，
嗯，
比如说我可以知道不同的业务部门，然后知道说哎，他有些训练课程，
嗯，
他们很棒的，这家公司非常棒，是因为即便我们不是主管，
嗯，
他们都会让我们上一个主管的课程，哦，有点类似先修的课程，
嗯，
那你表现得不错，有机会他就可以再提升你，
算培训课程，
嗯，对，他算是培训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公司里面就很好，所以我有机会也许透过工作业务的关系，然后也透过训练的关系，我去了解不同的功能跟组织，
嗯，
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好想做训练人员了，好棒啊，
哦，是哦，
对，我觉得很好，在那边上课大家很开心嘛，嗯，因为学习的时候有充电，然后老师开心，学生开心，而且承办人员应该也很有成就感，而且还可以领薪水，就觉得蛮好的。只是后来公司内部机会就是职缺刚好有人，嗯，哎，就是刚好这个缺，所以我就到了外部去找，那所以我后来就找了一个，嗯，有个机构，他就哎都争满版在争教育训练人员，那我就试试看啊，嗯。后来呢，他就是中国生产力中心，那其实他做的事情，从我的理解来说，他的产品是教育训练，
嗯，
但是其实也是有点类似企划跟销售服务，
嗯，
所以其实他就是有业务，然后有点教育训练两个领域，
嗯嗯，所以从以前像至少在学生时候的社团是什么样的社团
啊，我参加了几个社团，
哦，
一个是学会嘛，
哦，
那一个是另外主要的就是服务性的社团，
嗯，
哦，我们是找港安山里友团，就是到山上去服务小朋友，
嗯，所以其实从学生时代或者说本身的个性就算是蛮喜欢跟人做接触的嘛，
嗯，对，好像也是慢慢，哦，我也非常感谢，我就觉得大学这个领域里面，哦，也许学的是你的专业学科，
对，
但其实有更多的其实在拓展你的生活领域，
嗯，
所以参加社团我觉得是一个尝试，
后来工作之后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工作类型，就发现哎，自己好像蛮喜欢做那个人员培训类型的工作，
对对对，
哦，所以才接触，才毅然决然说好，那我就换个工作，也没有任何犹豫吗？
当然也有啊，但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是刚才说我们就会看内部有没有机会，
嗯，
因为我觉得工作了8年9个月，然后周围都是你非常好的同事，
嗯，
然后也熟悉这个环境，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所以第一个看是内部有没有这个机会，
嗯，
那就后来哎也没有，那当然就是思考，我在等这个机会吗？还是我愿意试试看别的机会哈，
嗯？
那反正就刚好时间到了，那也是一些机缘啊，所以我觉得有内部的一些动力，但有些外部的一些机缘，
嗯，
那刚好就哎投这个履历，然后就上了，好，那我就去尝试看看，所以也经过一些转换的过程，所以后来才真正到我后来到了某家寿险公司，
嗯，
才真正转职成为我们叫做人力资源领域，好，就从业人员，
嗯，
所以它里面除了训练，我才知道就是那时候比较拓展自己的想法，就哎，他除了训练之外，
嗯，
还有员工关系，还有招募，
嗯，
那当然还有薪资那一块哈，就带我做的比较少的，所以他的领域就会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段时间我才真正转成人资，所以后来我对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会说哎，我其实做过销售跟业务做行销，
嗯，
但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身份认同反而是人力资源的从业人员，
嗯，那可因为本身也不是相关背景出身，会觉得说哎，好像在转职之后就觉得哎，好像卡卡的之类这种状况发生，
嗯，会有卡卡的，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谈到一些职务的迷思，
哦，
就是我觉得我有蛮多的迷思啊，就是哎，我觉得我做了学了 HR， 我到了 HR 马上能够上手，
对啊，
其实也不一定，
嗯，
其实每个工作都需要一段适应的过程，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次做 HR 是在保险金融公司，
嗯，
那我就要学保险法规，我就很累这样，
嗯，
可是因为是新的，还很觉得还蛮有趣，后来我转到一个运输产业，我想，嗯，没关系，都是 HR 应该很应该差不多，哦，差很多，
啊，是哦，领域不一样，完全不同，
对，这法规就不同啊，
嗯，
管理的法规不同，然后比如说一家公司就是你是讲服务就是非常的客制化很细心啊，然后就弹性很大，
嗯，
可是如果你是安全事业的，非常的注重规矩，就什么时候该到班，
嗯，
什么你的所有东西就该归照章程，对，按部就班章程，然后一个是上下班，一个就是24小时都有，
嗯，
那所以其实就很多的服务的想法都不一样，
哦，
不一定是在所谓的人力资源的知识，
嗯，
但是因为产业的不同或者这个组织的生命周期不一样，
嗯，
所以你所知道的知识内涵你要做一些调整，
哦，
所以即便是我知道了，嗯，我 HR 已经做了，我第二个工作做了6年多了，
嗯，
我想，哦，我应该算是有经验的，但我觉得好像回到那个地方都要从头来，
嗯，
那个从头来并不是完全没有的来，而是可能都要调整这个思维，认识这个公司，
嗯，
认识这个文化，认识这些人，然后这些知识你 学到的知识跟你的生命的经验，哎，你的 HR 的资历怎么在在这个公司里面运用，
嗯，
所以我后来就说，哦，那后来就说，哦，那我就去产险业好了，那，
嗯，
也是保险业啊，
嗯，
或者我又去了一个寿险公司，嗯，我想那应该差不多吧，哎呀，也是差很多，
它是哦，
因为组织生命周期不同，
哦，
然后他们的策略、
公司的体制或什么又完全不一样，
对对，嗯，策略不同，
嗯，
哦，然后文化也不一样，那组织面临的议题跟挑战也不一样，
嗯，
好，哦，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本土的公司，你是一个跨国的公司，那在本土的经营策略也很不一样。
嗯，
所以我就发现说，就刚刚说的，哎，其实我们好像都要把自己归零，
嗯，
啊，归零之后，就是哎，也许你有些知识能力哈，这些都是你的资源，但是看一下这个现在环境，那你全身的一些技术跟知识怎么样弹性的应用，
嗯，
好，它可以帮助你，但我会觉得不要从限制啊，或者是进去会，我觉得都难免，
嗯，
那我觉得也不瞒玉轩说，有时候就很想要离职，刚去 HR 领域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办过活动，
嗯，
所以那时候我做第一个 HR 领域的工作的时候，他是做叫员工关系的主管，
嗯。
护理，那他要办很多的课程哈，哦，那我上课程不就是这样吗？那课程办一办啊，然后大家上上课就回去了，嗯。那我的主管就要求很多了，他就说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课程，我们是文化活动。
嗯，
我心想这什么东西？什么叫文化活动？
什么叫文化活动？
对，就是哎，其实可能我们的思维不只是行为嘛哈，嗯，可能是思维，哦，心态的部分。他在做了一个很的一个活动，就是每个周末啊那一段时间，因为企业的整病，所以每个周末都要去上课，就要到，嗯，offsite， 就是到外面去拉到外面去上课，那一次上可能就三五班，所以就几百人这样。那我觉得我好累哦，就好想要离职。
嗯，
那我就记得那时候就是，我就心里在想说，哦，我是可以放弃嘛，哈，嗯，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就觉得啊，反正就不要做了也没关系。但那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哎，我真的。我有没有真的很想要做这个工作
哈，嗯，
因为我大概转过 HR 一两次哈，就是觉得很想要转。那我就觉得都没有很顺利，一个很成功，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哎，我有没有真的很想做 HR？
嗯，
那这已经第三次的机会了嘛，哈。那后来我想，哎，对，我真的蛮想做的。这个压力似乎告诉我是说，我想把它做好，
哦，
因为我可以摆烂，但我没有嘛，哈，嗯。但我好像很想把它做好，那个焦虑都是告诉我说，哎，我希望把事情做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听一下自己的声音，说，哦，对，我真的很想做好。那我可以怎么做呢？或者是我这时候就思想一下，以前呢，就是因为比较没有经验，我都觉得老板告诉我什么，我就怎么做就好了。嗯，但是老板可能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哎，你已经是主管，你是不是该自己想清楚？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静下来，心里想说，哎，对，如果我是我的老板，我对我的期待是什么？
嗯。
然后我就想，那我可以怎么做？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可以轻松一点做，
嗯，
因为我有很多个角色，哈，我可能有承办人，那我可能是一个主管，那我又是一个讲师，
嗯，
啊，然后我又可能要负责什么很多事情，还要做这一堆。那我就心里想说，哎，我可不可以就先单纯从一两个角色开始，
嗯，
可能很关键的角色，那可以轻松一点做。然后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就是一样大家去上课，所以我不做讲师了，
嗯，
好，那我就做营主任，那再来就是，哎，我就做策划人员。所以主管就是我们有各部门的主会来的时候，我跟他们讨论，他们有什么问题。那晚上他们去就是要谈的时候，因为每个部门都会要跟他们做一些对话，那我也可以轻松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晚上我就去游泳跟运动，
哦，是，嗯。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哎，我的那个抗压性明显增加，
嗯，
那我自己情绪的稳定性也增加了很多。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营队已经就是大概已经运作过一两个月之后，我就发现，哎，我能耐已经增加了，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担任讲师，
嗯，
好，那我就开始来授课，那也包含就是听过其他的讲师授课之后，我觉得我的信心也比较好一点，
嗯，
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焦虑跟紧张的时候，可以静下来听一下你的心，你有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
嗯，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嗯，
什么叫做好，或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诚如玉轩刚刚说，嗯，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静下来思考一下，我想要什么，我有什么，
嗯，
那我可以怎么样往我的目标迈进？
嗯，那觉得这种思考的模式跟路径，是因为自己有接触到，就例如说，人资的训练之后，然后对于自己的职涯道路会思考得更清楚吗？因为我每次都很好奇说，啊，我们有一些职涯问，可能会跑去问人资啊，或问主管。那如果我人资本身他自己也有一些职涯上面的困扰，要怎么样自己来去做？ 改变呢？
哦，这很好的问题啊、哦。那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部分啊、哦，那也是一个机缘啊、哦，就是我那时候不当志工嘛，那其实那时候有听过义务张老师这个名字，但我也没有想太多。
嗯，
那只是有一次我从辅大的那个公车站我要出门的时候，我遇到我们一个住校的同学，
嗯，
那大部分住宿舍嘛，所以他搭公车回台北，我
就还是大学的时候，
对大学的时候，那、我就问他，哎、欸，你要去哪里？他就说，哎、欸，我要去参加义务张老师的训练。我说、哦，是这样哦。那你看我都是这样，我都是靠我的朋友。他们有经验告诉我，我也可以试试看。那我就报名了张老师，所以是我从大学就开始，大四的时候进入义务张老师的训练，所以一路都来。所以你刚刚说，所以张老师训练有的时候就他其实说是助人，但你在助人之前，你可能就要学一些諮商理论的技巧。
哦，
那他其实就是了解自己嘛，哎，你的需要是什么？那这个过程你怎么聆听？那聆听别人之前，你有机会也要聆听自己。所以我们有些自我探索一个课程训练。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训练。所以当焦虑跟担心的时候，让我觉得自己的反思能力跟觉察就还不错。另外一个是有的时候你的朋友也会帮你哦，你会跟他聊聊天呢、啊。好、所以义务张老师训练这些老师们，这些我的朋友们大概也都是义务张老师的伙伴，所以他也帮你做一些探索跟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帮助自己的、一个是长期训练的一个能力，另外周围有些伙伴。那目前很多企业呢也有 EAP 的服务，就员工协助方案的服务，所以可能公司付费可能3到6次的部分，你可以找个心理师聊一聊。好、所以当然如果职务上遇到问题，职场上遇到问题，当然我觉得哎，第一个是自己梳理整理很重要，跟主管聊一聊也很重要。那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公司的 EAP 的资源，或者也可以打1980、1925，或者使用一些其实諮商服务的方案，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讲很焦虑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脑袋很容易断线。
对。
那我也在生命当中有一种很焦虑的，我只有选择，我只能晋升，我只能往前，不能有其他的弹性。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惶恐，就我人生只有一种选择。可是其实静下来的时候，哎，其实有很多的路啊。那包含我觉得离职的时候，当然有害怕的，可是会知道说，哎，我可以赌一把。那赌一把的是说，就算我不这条路走。那我其实去上了课或学了这些东西，我的知识跟技能应该都会比以前更好。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待业也没关系，那待业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个沉淀，或是一个学习，或是丰富自己。那我觉得停下来可以找到更多的路。
刚才有提到说大学的时候就有在就是张老师这边担任志工，然后毕业之后也是做这个人资的一些工作，所以其实长期下来，像对内的探索跟对外探索都还蛮丰富的。那关于这个转职的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先稍微下，待会再继续来请小平心理师来跟大家做分享。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广告过后，欢迎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乐活新鲜人是心理师九小平，小平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50岁之后才转职当心理师的一些人生历程。前面说到了一些以前工作的经验嘛，那另外呢，其实到后来可能大家乍听会觉得，哎，怎么又突然转到变成就是咨商师这个部分，好像会觉得哦，跨越很大，但每一步都是有一点关联性的。
对啊，
对，
我其实整理一下我的那个历程哦，就是比如说，为什么从做业务，就因为我学了食品营养，所以有食品的营养的业务，我学了一些销售的技能。
嗯，
那学了销售技能也是在食品营养的领域里面。嗯，然后后来我想到我从事顾问业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销售服务的技术再加上知识领域。嗯，因为那时候顾问业它的销售的产品是知识，是课程。嗯，所以他有一些眼镜，然后之后我在做 HR 的时候，我最做 HR 最开始是做训练跟员工关系。嗯嗯，所以做训练他也是做了一个，除了做活动的规划之外，他其实也在思考，就是我们这些员工，就那个对象是我们的员工，
嗯，
他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嗯，
所以他觉得，我觉得他是一个迁移的过程。
嗯，
然后等到做HR 的，做HR 这个领域，大家也是慢慢的，从训练开始，员工活动开始，或员工关系开始，然后之后再做更多哈。那到了心理咨商领域，我就觉得也是一样，就是把我在做义工义务长老师的一些资源，
嗯，
再放跟 HR 的领域做一点结合。
嗯，
那好像都有一些连结，因为包含现在很多员工协助方案或员工心理健康的部分，有些公司放在职业安全卫生，
嗯，
但有很多也是跟员工关系有关，
嗯，
所以它好像也是有些连结。
嗯，
但我觉得也不瞒玉轩说，当时就很犹豫说，哎，我去做心理师的话，我以前企业的知识是不是都没有了，都用不上了，的确也非常的犹豫。但后来我发现也不会，就是说好像有的时候反而会变成一个叫做个人的
嗯，对，
好，因为我觉得我在念咨商所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就有一些想法，那时候有一些叫做企业教练这样的一个主题出来了。嗯，我就发现这好像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市场。
嗯，
那所以我觉得我进入这个领域也发现，就的确就是如果是一些企业领域的一些问题咨询哈，也许是主管，也许员工哈，遇到一些企业的议题的，好像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比较能够自在的回应他们。
嗯，
他们的感受啊，他们的压力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时候公司可以用什么样的资源来帮助你。
嗯，因为自己曾经也有经历过这一段经验，然后那个共感力是不是也更加的强一些些。
对，
然后但是因为在台湾要当咨商师是要特别去考研究所，然后要通过国家考试，
对，
才能当的。当时怎么会觉得说我好像做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到了人资主管嘛，已经到了主管，然后当时不觉得说啊，还是我就继续这样子做就好了，我好像也不太需要，也是跟人的工作啊，但为什么还要特地绕了一大圈去考研究所，去考国考，然后来当咨商师？
嗯，对，我觉得先讲到一个蛮重要的哈。嗯，就我们这些生涯历程里面，其实有一个不断评估的历程。
嗯，
比如说我当义工的时候，我觉得蛮开心的。那的确就是看到很多人，他们那时候有普考，有特考嘛，
嗯，
就说好像也可以考哈，就会去试试。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但还没有准备好。嗯，就比如说我的知识啊、技术啊跟心态，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要做这样的转换。嗯，因为毕竟有两条路嘛，一个是心理师，那一个是现在在企业里面担任人资的人员。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都有些评估，一个是没有准备好，那另外也没有去考试，资格学历好像可能也不符。所以评估完之后，我觉得好像在企业领域这一条好像是一个我觉得我相对起来比较有优势，就是如果我们算起来比较得分比较高的一个选择。
嗯，
那我觉得时间会转换，比如说我在企业也磨了时间，那我也从事了 HR， 然后我也感觉说好像 HR对我而言好像到了一个顶点。
嗯，
就说我现在做训练主管是我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一个位置。可是在网上如果我要更多的就是HR 更相关的领域，比如说你刚刚说可能要跟薪资有关，
嗯，
那有很多策略有关的，这可能并不是我能够胜任的，或是也不是我渴望的一个，嗯，渴望的一个目标。那包含里面可能有些跟权力，因为我本身对权力并没有那么的，我觉得我跟他比较陌生。
嗯，
那我觉得我可能也不太那么熟悉，所以我评估这往上的可能性或承担的压力，
嗯，
或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是一个选择。
嗯，
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一路上这个声音就是，哎，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心理师啊？这是不是一个选择啊？是不是一个弹性？其实常常在我生涯当中有犹豫的时候，
是哦，
或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都会想，哎，这是不是一条路？这样，
嗯，所以其实他这个算是一个潜伏在心里很久的一个想法嘛，就是还一直都没有去做，但一直有想，
对对对对，
是不是也是长期就是在张老师那边担任志工也有点关系？
对啊，因为周围都是这样的人，哦，很多这样的人。那所以到了50岁的时候，就评估一下，就说第一个是到好像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企业跟心理师两条路里面，就哎，这企业的路，我好像觉得哎差不多了，我已经熟悉了。那在心理师的时候，我也评估一下，哎，刚刚有说到说，哎，第一个现在企业的环境有企业教练这个路，
嗯，
然后包含心理健康已经大家都越来越重视了，
对，
然后包含很多的学校哈，包含研究所，嗯，也鼓励就是像我们这样有一些工作资历的人去考试，
嗯，
那当然周围。有些伙伴非常的好，就包含我周围有一两个，他也是义务张老师，
嗯，
那也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那他们就是哎，可能是退休啊，也是转职，然后去考了谘商所，他，
嗯，
也非常的顺利，
嗯，
那我就想哎，好像就会评估一下，最重要一个关键是说哎，50岁我觉得是不是要去试试看，
哦，
因为我想说50岁读书我觉得已经很辛苦了，
哦，
然后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去读，万一60岁要读更辛苦，哦，
就说现在就是最佳的时候了，
哎，
去试试看，这样
可以试试看，就说，
嗯，
可是心里其实有一个机会是心里有一个想法是说50岁试试看，如果真的不行，
嗯，
那就算了，我就知道这条路就不行不适合，
嗯，
哦，那个机缘不适合，那也许我就可以放掉，
哦，
所以人生当中有些念头一直在你脑袋里面出现，哎，比如想要怎样想要怎样，
嗯，
我觉得都没关系，我们先放下，那到时候你就评估一下，哎，现在是不是一个时候，然后去看，
嗯，那当时是先离职专心备考吗，还是边上班边考试？因为我觉得这个离职在中年之后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啊，
对啊，是很难啊，嗯，就是也是很挑战啊。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跟我自己个人的个性有关，就比如说，
哦，
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拖啊，哈，就会忙啊，
哦，
就没有办法准备。所以后来其实也是有一个契机的，哎，我就先离职了，
哦，
然后就有些时间就准备考试，
嗯，
然后所以大概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待业的情况，
嗯，就专心备考的阶段。
对对对，
哦，
那所以我觉得也很顺利，我觉得。好像冥冥当中有一些路就是引着你哈，就比如说，
嗯，
哎，其实张老师训练就遇到一个朋友，他就来了，
嗯，
然后我觉得张老师我也很顺利，是第二年我就受力的训练，就团体催化员的训练，
嗯，
所以就会带领团体，所以就比较从直接的接线在做一些训练的角色，然后之后我又受督导训练，咨商辅导的路上我觉得是蛮顺利的，
嗯，
那包含我考研究所的时候也很顺利，是其实我的资历没有很好，然后包含是，
嗯，
我的书审的分数没有很高，
嗯，
我的面试的分数也不太好，是因为我的朋友，
嗯，
同学们一起考试的同学们都非常的优秀，
嗯，
我吓坏了，我想说我是 HR 主管，我面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嗯，
哦，可是就是我们的演练当中他是做一个案例，
嗯，
然后就让每个人说他们的看法，那我就觉得我也是张老师的督导，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我就听到我的同组的，就是同竞争的伙伴们，一个人就非常的年轻，他们都20几岁的年轻人，
有可能大学刚毕业这样，
哎，可能差不多大学就是差不多，或者有2-3年的经验，
哦，
我都讲得头头是道，啊，这个案怎样子做怎样怎样，
哦，
我傻眼，
嗯，
然后我想我死了，就让我想死
了，嗯，
然后那时候最后呢，我们有4分钟就自己做一个结论了，
嗯，
然后我就说哦，很谢谢今天的面试，然后我觉得我的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觉得啊，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这样，
嗯，
然后我就完全就讲不出任何的，
啊，
就我也想不出，嗯，哦，我怎样怎样都讲不出来，那我想我死了，
嗯，
就想说啊，此生应该要完蛋了，对，
没机会这样，
对，我想一定没有机会，因为他们很优秀，然后我完全也没有掌握哈，
嗯，
就还我是那个甄试的第10名，就最后一名，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这样的经验，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跟我们面试的主管有关系，
嗯，
就那个3个面试的主管，我觉得他们是可以非常接受不一样的或真实的自己，
哦，嗯，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哦，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你很棒，因为你做了真实的自己，
嗯，
那我就觉得哎，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学校要收的是优秀的学生，
嗯，
那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相对起来我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学生或真实的人，
嗯，
那刚好这个学校也收这样子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我运气很好，
嗯，
所以我好像也没看到就是说在生涯的路上也许我们有一些转折，有些像波折，你刚刚有一个很大的坡度，可是如果你明明的看起来就好像这个是明的路，可是暗暗的有一条小路，
嗯，
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嗯，那是因为刚 刚才有提到说去面试的时候旁边都是那个年轻的同学嘛，然后当时年纪会是自己很重要的考量吗？
会有担心啊，因为本来就
还是会担
心，对，因为我本来就不爱念书啊、哦、然后其实也是说就对，好像考上去就会很开心嘛，就也没有想太多、哦、然后就看这么多小朋友，而且跟我们家小朋友都一样大的、嗯、但我觉得也还蛮好，是后来我觉得读资商所也蛮好的、嗯、是因为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老师就说，哎，你们来练习啊，一第一硕一的时候老师说你们就练习啊、嗯、跟你们同学啊就聊天这样哈、哦、那我们班也比较特别，就大概有几个，大概有七可能有五六个跟我差不多，就四五十岁、嗯、有些人是就是及早退休、嗯、那有些人也是做一个生涯转换的、嗯、那然后他们的背景呢，有些人的背景当然有相关科系的、嗯、但也有非相关科系都有，所以我读的学校基本上是比较多的环境、
哦
嗯、那我进去的时候练习的时候老师说，哎，你们就练习一下哈、哦，就讲讲话这样，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来练习，然后在练习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有一些隐形的压力，
嗯，
就是我
说
对，就因为那时候我就背很痛啊，我就想五十肩了，我吓坏了，五十肩的很痛这样。那后来我就在跟我的同学聊一聊，就我才发现其实呢看似好像很顺遂哦，就是我一张做这么久了，然后企业的资历很丰富，可是我觉得跨领域还是会有担心跟害怕、嗯、因为你要实习，你要完成你的论文，那也包含你即便拿了这张还有国考嘛、嗯、你国考拿了证照你能不能执业，其实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问号、哦
嗯、
那其实在那个聊天无意识没有很清楚的问题意识的十五分钟的聊天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面对的理智上叫做知道、
嗯、
合理的评估、理智上应该没有问题、你这样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心里真的非常的担心跟害怕、
嗯、
但是也很奇怪，就那天讲完话之后十五分钟我理解了我其实非常的担心跟害怕、
嗯、
就平常很忙都没感觉都在这里、嗯、可那天谈完之后呢，我觉得我、知道的害怕我、知道我有担心跟害怕、但也很特别，是那天晚上回去就睡好了觉、
嗯、
就睡了，难得就睡得比较好、
嗯、
然后背当然有持续的治疗、但那个背痛就慢慢的缓解了 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感觉说其实一定会有害怕，只是我们不知道、那这个不知道有时候会被你身体的症状出来，所以有人说心里的伤、身体会知道、所以也许你可能会哪里痛啊，哪里不舒服，我觉得都可能身体有些讯号告诉你、那还是一样，就理解我担心跟害怕的时候，我就比较轻松一点。但是我也觉得很好，是因为我们那些年轻的学生，我觉得都非常好，非常的友善。当然还是有努力啊，就做这个功课啊，做了很久很久，所以还是不行。我就跟我的同学，就跟我某某同学，同学，我做不出来。然后我觉得我同学就很阿莎里说，没关系，小平姐我来，他就把它做完了。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世代的不同，但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愿意承担，然后愿意一起帮着别人一起完成。所以我觉得在諮商所或者我的諮商所的经验，其实我感觉到是大家可以很多元，但是可以合作。那我觉得很棒。当然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那个很好的朋友比如说他们要去聊天啊喝酒啊，那我可能没有办法，但偶尔有时候需要可以的时候我可以聊一聊，或有时候因为我常常在研究室里面就是写功课啊、做作业啊，那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讨论跟一些对
问一些什么人生经历之类的吗？
当然
有
时候
一些特别的
对，有时候会问啊，当然会问啊，也问说哎，我们现在对这个课程怎么样啊，就讲一些想法、所以其实好像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不错的学习环境，比如说我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会觉得他们非常的遥远、或者他们说现在年轻人不认真啊，什么草莓啊什么的，我就说我好像遇到的年轻人不是这样。
其实没有一定啦，因为每个年纪都有各种不同个性的人，就没有每个年纪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我也喜欢玉轩说的，就是说也许我们可能对不同的世代会有一些既有的刻板印象、那这刻板印象有些帮助，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建立大概的类型，但也不要忘记真的每个人都不同。所以那个所谓的草莓的后面，或觉得我很怕，我压力很大，我说不行的时候，可能内在都有一个是我很希望做好。所以当这个压力来的时候，我可能担心做不好，所以我可能会推，或是因为我很担心做不好，所以我可能情绪就会失控。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些机会去聆听那个压力下面啊，或那个情绪下面的一些更多的声音。
所以本来就是还是会有点担心自己的年纪，但真的实际上踏入到研究所之后，然后跟同学相处，发现其实 实没有想象的这么的
严重，
对，没有想象这么严重，然后没有这么的有距离感，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对。
那实际上之后，因为当然还要经历到国考啊，然后真的成为这个諮商心理师嘛，这个部分其实应该也是充满着考验，对不对？
对啊对啊。我是觉得我运气真的是非常好，是因为我是。我那时候很希望我三年就毕业，因为还是有些年纪的压力嘛，跟年龄的压力。但我后来是四年才把论文快要写完。然后那时候我是我应该是2019年2月把论文的实验做完，所以如果我7月要赶着毕业，其实非常的赶啊，要把做完写好。那时候做的结果不太顺利啊，就是实验组跟对照组做出来没有差异，我就很害怕这样。所以其实是我的指导教授就是帮着我最后把它完成。所以最后的那一个月，我就是一边在赶我的论文，然后一边在准备稿。
嗯，天哪，好赶哦。
对，好赶。然后我都形容我是把书吞进去，就反正资料送出去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就开始一直看。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啊，反正很糟糕，就是。因为我去做试题，模拟考的试题，就发现都不会写，你知道，很紧张。然后后来那时候就心里就做了一个准备，万一不行就再来，
明年再来，
哎，对，就再来嘛，就只能这样。但一样啊，因为我不想再来了，所以我就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所以我就拼命的写，拼命的考试，拼命的读书，这样就吞进去啊，然后拼命的做题啊，拼命的做啊，然后就推着老师，所以我就赶着就完成了。然后我觉得也要分享大家，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那的确就是我那时候去考试的时候，我觉得我都还没有准备好。但我看到考题的时候才觉得说，哦，在这里呢，你看我的论文或者我平常就跟同学讨论的一些事情，其实都在考试当中。就也许他不是这么的明白告诉你，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叫1234，没有做过个考古题，可是因为我带过团体，因为我做过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要把我的资料资讯，我的内在的资料整理一下，然后就尽量的写，拼命的写，努力的写，我就写好写满，写到时间到，就尽量努力。然后后来就是很顺利，就是当然分数有高有低，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国考60分就可以过了，所以我觉得也是刚好演。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些很顺利，就是我不是准备的非常好或表现非常优秀，但我好像就是在那个及格的边缘，然后就刚好，因为你有了这张证照，没有人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也没有你是几分通过国考，但你有这个资格可以执业。
对，
但所有的挑战都是在实务的现场。所以就像我们的老师说，你拿到了諮商心理师的证照，这只是一张门票。那进到这个门票，进到园你要怎么玩，或者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存在，这都是很挑战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另外也一个冲击，就一路过关斩将，就发现挑战还在后面。
其实真的算是蛮幸运的，就是那我们时间关系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乐活新鲜人是九小平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50岁之后的转职经验谈呢。
在拿到这个证照之后，执照之后，然后后面实际上的操作，就是实务经验来说，应该是也是另外一个充满挑战的道路。
对对，但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想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有愿必成哈，就是如果你心里有这个愿望，你有一个渴望，那我觉得这个渴望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那另外一个是，哎，当我说我要考研究所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帮我，所以我的朋友就是他就拿他的就给我他的申请资料，因为他非常个人化，但他就把申请资料给我，两三人都给我。然后还有一个学长，他就手把手告诉我说，如果你要申请这个学校，你要怎么看资料，你要怎么书写。
哦，
那我觉得都是一个，我觉得都是善人。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人家愿意就是要申请研究所或者什么，我觉得我都会帮忙。
嗯，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善的循环。
嗯，
你帮了别人，你就结了一个善缘，别人就会帮你。
嗯，
好，那听到这个挑战，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多的。
嗯，但是我自己蛮好奇说，因为像以前长期都是担任这个张老师的志工嘛，然后其实也会很常接触到一些需要聊聊的个案吧。
对，
然后但是真的实际上当到这个心理师之后，跟个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跟在张老师这边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好像差很多嘛。
嗯，对，会有一些
差异，
会有些差异，
还是会有的。
嗯，我觉得应该要看一下张老师，义务张老师的个案他的服务模式。
哦，
第一个是义务张老师的训练基本上是用谘商的理论训练来做的，是没有错的。可是因为服务的模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电话服务的时候，其实个案不用告诉你他的基本资料，好，资料不用太多。那他是主动来求助的，那他其实可以一次性谈完就算了。
哦，
那或者是说包含就是他其实很多资料他可以隐匿，所以他在服务的形式跟内容跟个案的种类其实会不太一样。
嗯，
那所以我觉得会需要一些的调整跟调试。
哦，所以还是不太一样。那你觉得实际上面真的当谘商心理师之后，然后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或是觉得最不适应的地方？
就讲一下，就是以为就是心理师就坐在谘商室里面跟他聊说说话啊，然后帮助一个人啊，就好像就可以有收入这样哈。那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是，当然我觉得专业的挑战一定都会有的，能不能帮助个案，这一定都是会有自己的，每次都会有，每次即便像我现在已经七八年的心理师，我觉得我自己还会有这个专业上面的一个不确定性跟惶恐也是。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震撼是因为一开始我也很顺利就直登，然后就直登之后呢，就是就开始要做收费的案子。那我第一个月呢，来玉璇猜猜，就是我第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钱？你猜？
第一个月应该有个大概20000吧。
Yeah,
因为想说最低薪资应该要20000块。
对，我也差不多这样想嘛。我就想大概最低薪资啊，或者以
谘
商辅导就是专业人员大概多少差这样。但实际上行动心理师的收入是跟你接的案的多寡有关系。那你接的案，你花了时间，但是不是花在结案上，这有关系。
嗯，
那你要不要有没有人找你？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嗯，
所以可能就遇到你叫九小平，那你是心理师，但谁要找你谈话呢？就没有个案嘛。
知名度的部分，
对个案或者是就可能是这个机构的派案啊，或知名度啊，可能都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天哪，只有3000块，哇！我吓死了，3000块怎么过日子啊？
对啊，一个月吗？
对啊，一个月啊，就没有个案，又没有接到案了，没有接到案，但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我就在想，对，原来这个生态模式是这样子。那后来我觉得我有一个，就做过业务，所以做过业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生命的挑战。我就告诉我所有的朋友说：“我现在是心理师了，你可以帮我介绍工作吗？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给我？”然后，所以就有朋友他帮我介绍到，我现在还在授课，就在一个学校的领域里面，我就去教书，就持续的教这样，周末去家里去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就会， 我就去问一个就上老师机构，他们带团体，因为我刚刚也受过团体催化员的训练，我就说我可以来你们这边带团体吗？他说可以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义工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当义工平常助人是有善缘。好，那我就很努力的说，如果我要让我自己的接案量比较增加，我可以怎么做？所以我就后来就你刚刚说到，我有去一些合作的单位，就说其实我有心理师资格，那我也可以讲课，那可以吗？那我可以有可以諮商吗？因为授课是一部分，因为諮商还是我想要做的部分嘛，就可不可以做，所以我就去问说有没有什么机会。那的确有些机构不太适合，所以可能就没有合作的机会。但我觉得也很感谢，就是在我一开始2019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机构他愿意给我机会，然后我觉得我算也是幸运的，就是好像合作的经验还不错，所以会持续下来。所以我觉得也很感恩他们愿意给我那一个新手心理师一个尝试的机会。
但是自己本身积极跟主动也是很重要啊，就是因为我相信小平本身也是充满这个动力的一个人，对不对？
也是，当然可能有，但我也觉得很好的是说，因为之前做 HR 的训练里面有一个叫做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就是我是讲师，所以其实在我在当心理师之后，我把我心理领域的资料就是转成授课的师。我觉得我的转换虽然一开始也是觉得很惶恐，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也从一个小时的短讲可以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比较延续的像比较长期的带状的课程也可以。所以我觉得以前做的业务的经验，做训练的经验，或者说一样员工关系的经验，好像都会延续在我心理师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所以我觉得心理师其实也非常适合，就是如果你的生命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咨询师啊或心理师啊这种助人的，可能是义工，或者是如果你希望能够有一些专业的养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
那因为人生当中有换过很多的工作嘛，然后也有一些跨域的部分，现在会觉得工作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或者说价值是什么呢？
我也蛮喜欢这个问题这也不太好回答
对啊，是一个算蛮大的问题。
对对，我觉得同样我也会遇到很多人问我说你现在有在上班吗？你有在上班？我心想我怎么你退休了吗？我心想说这是什么定义呢？就看但我觉得好像我们也不用，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名词的定义已经跟以前不同了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斜杠啊、多元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我会觉得生涯及生活与其工作，我们就可能要做拆解。比如说收入是一部分那所以我们可能来自于工作，以前是主要的收入，但现在不一样，你可能是有些比如说副业的收入，你有投资理财的收入所以你可能要规划第一个生活的全面的规划你的财务是怎么样，那你的朋友圈如何你的健康状况如何好，那另外一个是说，我觉得你刚刚谈到那个工作里面可能跟你的你喜欢做些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有意义感的，你会觉得有价值感的你会觉得做了开心的时候那我觉得你可以重新思考。所以像现在有很多是比如说妇女很擅长整理家务所以整理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职的一个部分那我最近也带了一个团体，那他们其实是做月嫂的培育人员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从妇女的角色来说其实成为一个母亲照顾孩子跟照顾孕妇产妇，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专业所以我觉得与其看工作的一个部分，当然你可以看意义跟价值感，那另外也可以整理一下你的生命经验里面有哪些你擅长的事情，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能做的事情然后这个社会也需要你的，那如果他们愿意付一些钱，那就可能当你的职业那如果他们不愿意或者现在没有办法收入，你就可以当个志工也是很好的。所以其实可以重新盘点一下你的人生的生活，工作是一部分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看你的生活的全面然后重点是，如果像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有些资源，我们有的就是资源嘛我们就是经历跟经验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做一些整理，其实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位置可以让自己觉得活得开心活得有意义跟有价值
那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那小平本身呢，就是现在工作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好像我觉得年龄不一样，对于工作的想法会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好像那个諮商辅导工作，比如说我觉得也不瞒玉萱说，就工作很久，我就发现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心理师其实最好的就是时间是可以弹性调整的。
对啊，
但后来我就发现，哎，哇，怎么调整完之后我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
啊？是哦。
因为比如说，哎，就是平常就会接案嘛，那个案都可能是时间会很片段嘛，早上晚上很零碎，然后有时候你要去上课啊或者什么，
因为太弹性反而造成自己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又很爱做，比如说他说，哎，老师，这有个工作方，你要不要来？啊，其实心里在告诉自己，我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因为很累啊，就时间没有安排好。可是觉得很挑战，又很有趣，然后觉得有被需要的感觉，要不要接？这样都会在考虑，所以我觉得也会在思考说，哎，其实可能心理。諮商心理师可能是一个我的职业，或者我带来我的技术能力。那我也在思考，我除了接案之外，带团体在工作方之外，那有没有什么我更想要做之情？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跟我的指导教授，我们的指导教授有带一群优势的社群，我们在推广一些优势的想法跟概念。那我也在想说，除了从心理师，我们有更多的方式可以把如何活得更幸福、更好、更有意义这一件事情更推广。所以，也许是諮商师这样的角色，也许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或者我觉得我们还有更多的角色可以去做一些发挥。所以我在思考说，对啊，那我可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跟价值，那我的工作跟生活如何去平衡我自己，或者我觉得回到一个自己内心的，你刚刚说，对啊，我还有什么样可能性，或者我也常常鼓励我的个案，我自己也常常在做愿望清单，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那如果我的生命现在就有一道尽头了，可能明天就是我最后一天，或今年就是我要有哪些事情我不会觉得遗憾的，那就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我觉得这是如果我们是健康的，好，就算是我们的体力没有很，就现在都是亚健康，那我们有体力，台北市的小旅行也是很棒的。
那小朋友觉得自己要几岁然后要退休吗？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吗？还是这个完全没有在选项当中？
有啊，这常常被问啊。可是我一想到就是那时候以前，你还记得可能玉萱没有这样的经验，早期我们的退休年龄可能是50岁。
对啊，越来越晚了。
对。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做行销嘛，然后我们就去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是经济部长的就王部长，他就说几岁退休呢？大家就说50啊60啊65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他就说如果能做为什么要退呢？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倒不是说退休，但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思考我们的意义价值跟贡献，所以我们不一定讨论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想退休这一件事情，而是说你想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都好。好，那也许这一份工作有收入，那如果没有收入，我们当志工也挺好的。好，那我觉得我在生命的角色里面，刚刚说到我自己都会觉得我自己的很多的角色定位，我其实是一个人资人员，是一个行销业务的人员，是一个心理师，但我更喜欢我一个角色，我是志工。那我其实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发光发热，或者是我们尽好我们自己的本分，或者我们在每个跟人的互动的过程，我们就把握那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也是进入諮商室，但有的时候我也从个案身上看到更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珍惜每一次相处的缘分。
那最后啊，因为这个小平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想要对于就是如果他本身也是在一个算是职涯的转换期啊，或是说刚退休下来的长辈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想对他们说或鼓励一下他们的话？
我觉得有两个想法，两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看到自己是可以选择的。那我觉得也许焦虑跟惶恐或担心，这都是难免。
对，
所以停下来看一看自己有些，因为我们长者我觉得有很多丰富的生命经验，那也许是高经验，也许是低谷经验，都值得梳理一下，这些都是资源。然后看到的资源跟选择。好，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觉得担心惶恐也不一定真的有很有问题，就找个人聊一聊哈。所以包含有很多的付费的諮商或者1980，我觉得都可以看看。那找个人聊一聊，也许就是谈一谈想法，我觉得都很好。
就是要自己想法说出来，其实它是一个管道。
对，就是也许你在说的过程，脑袋想跟说出来，还有人回应之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共构的一个，或就像打球一样就是可能很有趣，激出一些火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尝试，但我还是要说，不是每个心理师跟你都对盘。好，所以有时候就是也许可能就是这个时机不适合也没关系，我们就会换一换。但我觉得找个人聊一聊，愿意跟人家分享你的生命经验，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小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还有职涯的选择，谢谢咯。
好，谢谢。
是四处无尽，有的是全身精力，那里是我的天地，追寻的不过是一点刺激，耳中充满声音撞击，脑中全是酒精光影，每个月的追寻，难道这就是年轻？人生到底有些什么意义？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